我那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好像因为2010年是第一年出书，然后我好像写了十年，然后有一种写作其实还蛮辛苦的感觉。那个辛苦是在于说，其实我后来发现就是要持之以恒是最难的，因为其实2010年那时候我才21岁，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出书开始写的，才发现说哎，这不是好像我想写就可以一直写到，当然可以如果你有意志力以及你的热情很强，但其实中间会有很多东西就结束了你的写作的生命，比如说你可能就成家立业啦，你可能有很多的贷款要背啊，或是你有各种的家人可能出了什么事啊，然后以及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它是很可能就突然间就中断的了。然后那时候居然就这样走了十年，然后因为我一直都有保持出书的量，
对，
那确实就是一个自我的整理跟自我的喊停，那时候很想喊停。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念研究所。一本好书，今天如此，将来也如此，永不改变。
大家好，我是威南哦。今天为什么讲台语呢？大家的在啊。那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位，又是我们的客串同仁，他是谁呢？陈志，请跟大家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又个出现呢。
陈志最近根本就是我们的主持人。
对呀、啊，对、啊。
你要不要干脆加入我们当主持人？
哦，也是可以啦。
好，谢谢陈志今天又过来跟我们聊天哦。
没，
那在我们录音间还有一位老师哦，他是我们原乡书写很重要的一位作家。那我们欢迎来南京那杨富明老师，请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杨富明，开心来参加这个节目。
好，那今天呢是一个很开心的场合哦，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富明老师走过楼上的咖啡店，然后被陈志抓下来跟我们录音。
那也太日常了吧。
对，今天就是一个很日常的聊天啊。那也很久没有看到杨富明老师哦，我说以我一个读者的身份，那老师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吗？
OK， 好，其实我上一本书应该是2022年7月，就是去年七月的，不算是我的书，是一个绘本。然后我自己的书的话应该是去年的一月，就2022年的1月，就是何进平安的皇冠的那一本书。所以其实也那个归档啊，
快两年
了，刚才的两年没有新书的。哎，何立胜姐用熊今年应该灯还宽宽的，真的没有仔细算。因为如果2022年的1月初和进平安，然后现在是2023年的年底了，
对，
没过圣诞节啊，所以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所以那刚问说在忙什么，因为我在忙写博士论文。对，所以我其实在11月的时候我也毕业了，所以我今年特别是今年的下半年我都在写我的论文，所以火力全开的把文字书写的重心转移到学位上面，很开心也写完了，所以我玩了赢啊，
现在是杨博士。
对对对，
杨博士
有博士
好舒服，
对对，安尼有闲顿来宽心些啊！没有用时间来度量，还没有那个感觉，哎，用圣功等你以后，哎，会使啊，
哎，差不多。
因为像你啊，继续跟，哎，干嘛？反正想硬写出来，写写啊，写通啊回啊呢。可是你还继续怎么，继续怎么？安尼，安尼有会使啊，能当啊哦。
意思是说，哎，快要了，
可以准备来出新书了，这样子。
那读者可以期待一下。
对，那刚刚富明老师他有提到说，因为他上一本新书是绘本，那这本绘本呢是由我们联经出版的，叫做《机车妈妈》。那其实它是改编自富明老师呢在《我的妈妈欠栽培》里面其中的一篇散文，叫做《机车妈妈》。那这一篇散文原本有4000字，那变成绘本呢，大概里面的文字只有剩400多字而已。对，那我蛮好奇的，因为富明老师他的作品一直以来都有被转译成很多不一样的作品，比如说电视啦、电影啦、舞台剧啦，那现在呢就是去年推出来的绘本。那不知道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让老师会想要出绘本这一块呢？
我觉得绘本这个合作，我觉得一方面很，我觉得它充满了因缘际会，以及缘分的搞的。其实绘本的编辑他在跟我联系的时候，他一开始就告诉我说，其实多年前他是有联系过我的。然后那个多年前就是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是《花展男孩》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哎，富明有没有兴趣合作？那时候还不是富明老师，也不是富明博士，富明只是富明同学，那时候才大学毕业而已。我那时候并不知道怎么去应对进推这种关于文学的合作，以及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我那时候要读研究所，我就想要专心的念书，所以我就虽然写信跟他们说， 我觉得不适合。就是那也公安内吼，其实应该是爱多多接触的点。然后在这隔了十年之后吧，然后我觉得自己的写作经验乃至于是合作经验比较丰富之后，你比较知道怎么去处理这种事情的。那又联系到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这一定是很值得合作的方向，就是把我的作品做成一个绘本，然后可以去连接到不管是儿童文学啦，或者是像是图像的这个角度，应该会有很多对话的空间。那应该是2021年的春天，我那时候人在大内当替代役，然后 我在顾的地方其实就是儿童阅览区，所以我其实整天跟绘本泡在一起这样子。这个就是我刚说马太多后的时候在一起，我刚好每天跟绘本关在一起，那我就会想要去了解这一块举目所及的其中故事书、图画书跟各种图鉴这样子。那我就会很好奇，有一种研究魂爆发，想要去理解这一块的一些知识，然后研究研究，摸着摸着，看着看着，然后每天这样取书，然后上架，然后结果有一天我就接到了编辑的邀请这样。那我当然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因为我的被绘本包围这样子。当然做这个绘本的合作，他也不会是九桃标出来这样子，他一定也是在编辑的眼中，他有看到作品里面有这样子的特质，然后他想要把这个特质再提炼出来。那他应该是感觉到傅敏的作品里面有儿童的特质吗？或是有图像的特质，或者说有那个童心，我不知道他可能有感觉到什么，尤其感觉到什么这样的感觉。那我自己其实也觉得很有意思，是我在那个图书馆里面顾儿童书，然后其实刚好那一年也有机会在那个图书馆里面不仅看到现在流行的新的儿童书，比如我小时候在那个图书馆看的儿童书如果没有被下架或丢掉，基本上他都还在这样子。所以我也在那边遇见了我以前看的书，以前那个开本都很小，什么灵犬莱西啊，一下高啊招不起吧，阿克亚吹灯啊，想弄无界构思吧，然后金银岛啊，就那种我们小时候会看的那种那个四一图书吗？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开本是正方形的，然后以及各式各种的那种小牛顿这样子，然后各式各种的以前还有威力在哪里这样子。那时候的我们看的书现在还在，就是仿佛好像那时候的你还在这里的感觉。可是也有现在流行的比较是国小同学在看的书，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那个寻宝记那一套，就给周杰伦来跟寻宝，借月亮就管了呢，然后
等对啊对啊，
一本出去一本就回来这样子，我都给他等到他上架，像这样乱呀，可是代表说他真的非常抢手。所以其实这个合作有只是所谓的我自己作品里面的延伸，但他也有放在我自己创作的脉络里面，他给我很大的一个重整的机会，就是把自己的写作的那种经验里面那一种跟绘本有关跟图画书有关的那一些记忆都召唤回来，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合作会更立体，就是说我其实知道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大家是说都要喝华裔啊的气口玛雅这样，还是有一些可以，即便他做着绘本，他还是可以回到我自己的文字里面，
可以做到你的作品，
对对，或者找到那种连接点。
我觉得傅敏老师这一段讲得很好，就是这一切好像仿佛就是冥冥中注定好，然后因缘际会这样子的，就是时机到啊，会当准备差不多啊，会当来出绘本啊。其实他都要听傅敏老师在分享他小时候看的那个什么灵犬莱西啊、金银岛哦，因为我最近啊刚好在读一本书叫做蒋勋老师我的文青时代，刚刚傅敏老师讲的好像就是他的小文青时代这样子，就是读这些小时候看过的作品，然后慢慢涵养成现在我们的这个傅敏老师这个文学作家，然后到他最后呢又在自己出绘本，然后类似用自己的方式然后回馈给下一代的这个小朋友，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是非常棒的。
刚陈志跟老师有提到可能编辑有感应到什么，就是在作品里面可能看到可以成为图像或者是绘本可以给儿童发想的一些蛛丝马迹，其实杨富敏老师的作品真的有很多这种在阅读的时候你会在脑中产生一种故事画面的印象，
对，
像刚刚提到花甲，就是没读过花甲男孩也看过电视剧吧，
对，
没看过电视剧就不知道怎么办
也有听过希亚吧，
对对对，甚至最后有拍成电影啊，
对，
花甲大人
转男孩
转男孩，对啊对啊，所以这就是在这些原乡书写里面看到还蛮动容的部分。那我这边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今天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对，就是那东西台南人，
对，
但是我们都不是原先旧市区的人，是
真的真的，
哦，真的
对不对，
来立了
我都安
定为难
我都安定
安定啊，我是桂林
桂林
我是大内，
我是大内、
你看三个都是偏乡嘛，
大内高手，
大内高手，对对对，
果然藏在深山里哦。
对，
那我这边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啊，跟读书的时候、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是读所谓的四神中，我们那时候会这样称呼那四间学校、那我每天搭公车来上学，我就会很羡慕同学说，他们每天在可能民族路啊吃饭、喝饮料，然后在中山路很热闹，在火车站周围，那不是我的生活范畴、我爱勒摆跟妈妈千求万求说我要去台南，
要去台南，
我就讲去台南就是去市区嘛、才会说有机会搭个公车到市区、对，可是当我长大我才发现一个更珍贵的地方，是我看到两个面貌的台南、现在我的工作在这里，然后生活也比较偏向这里，但是我又有小时候的那些回忆，所以我看台南的面貌我觉得多了一种风味、那我这边想请问一下富明老师、你生活在那个地方大内多来算是比较远、那从小到大这些带给你创作有什么样的能量吗？
刚刚有提到那一个去城市，然后本来住在、就是你住安定或者住桂林，那其实就是以前的台南县嘛。
对、
那你从安定要怎么去台南？就坐新南客运吗？
坐新南客运啊、以前是咖啡色的
啊，对对对，
现在没有咖啡色，
没有了。
不是黄色的吗？还是有一种颜色是咖啡色的？
咖啡色，
有
咖啡色，
也有咖啡色的新南客运。
咖啡色是安定神话多来。
哦，真的吗？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一台车是不是还会开去那一个安南区里面是吧？
对对对。
所以那台车从彰化开过去的吗？
好像从大内，然后咖啡色的话有些是从彰化发过来。
我们在聊一种很奇怪的密码。
听得懂吗？
对对对，没有人听得懂。
要不要整个剪掉？
这是什么咖啡色？
现在是那个大台南公车。
对，大台南公车。
我以前好像我也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想要去城市一趟并不是那么容易。
对，
我开始有记忆，因为以前从大内要到台南基本上都是我爸爸开车出门、然后如果真的要往宅地的是爱坐公车，不然你就要去彰化坐火车、然后以前的公车并不像我们现在可以用 APP 这样子在那边等抓住什么时候来的，
对对对，
你到秋天通秋家公，才被来了你就出一费了，是吧？以前就是是固定，可是它就是比较
会有
会点，
而且会有风险，你也坐不住。然后你又要再接那台火车，所以其实你要搬车啦，搬车跳舞吼，
转车
所以就是很不方便。然后我就觉得那是一趟很波折的路线，然后可是会开始想要去，一定是觉得去那边好像有一些新奇的事物会召唤你。那应该是国中的时候了，国高中，然后那时候我同学们比较接近住在靠近市区的人，他们一定会带来一些城市的消息，然后再像你说的就是中山路、北门路、
北门路、光南啊、
光南、
中正路、
南一书局，
没有不他乖是个得个放个来塞车叫，然后那时候好像就会一直听到这一些有点陌生的地名、店家、然后要去哪里做什么事情、然后去哪里吃什么，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是陌生的，然后你只能够点点把你要偷听、然后你把它记在你心里面，感觉好像你要有朝一日要去演练这件事情，就是你也可以去见习、演练，然后好像跟着你在学校偷听到的这一些指南，自己在某一个 weekend 的时候、然后自己走一遍这一张属于台南的地图这样子。我记得我以前因为我住大内，可是我去台南去偷听在酒朋友，可是你的朋友都没带来啊、没带带来啊，你就要讲小有小安怎都安怎对吧？安尼过去自己去就好啊，而且你较歹适应有，就尤其青春期的时候比较别扭，然后所以我记忆中我去台南，特别在国中的时候，我常常是一个人出发的，然后转公车很麻烦，我以前都会直接坐西南客运，他会直接开到现在的中山路那边有一个站，对不对？以前的玫瑰唱片那边，
对，
是大众唱片，
玫瑰，
现在是全家，现在是全家，
现在改
成就是那个。
就是路口
中山路那边有路口，对对，
圆环
那边有一个站呢、然后也离他把我绑了去，
对，
那个是从我家直接可以直达的，
对啊，
就是所以你们是在那边停的嘛？
对
对对对，都是，
那应该就是同一台车这样子，所以我有坐在同一台车过，就是 Mandola Q 起来这样子。然后重点是来了之后，立尔奇也刚刚阿里贝对。你有 COCO 没问题，你有钱，你有自己存钱，那妈妈可能平常也会给你钱，你没有物质的上面的困扰，你比较大的可能是人际关系跟心理上面的那种同侪的压力等等的，所以你要一个人去逛台南，可是你一个人啊，那还不是流行什么我一个人过的小日子的年代，对不对？
对啊，
一个人就是没有人员的感觉这样子。可是我就记得我真的会，其实就那几条，就是北门路，然后中山路，
中山路
啊，那俩哎。你北门路六十多过啊？
对
对啊，
你也是一条对头，加尾加一边。
对啊，
然后关南是中间站，对吧？关南差不多中岛
中继站，
中继站。然后尾也是大众，对吧？大众那边比较靠近，要到那个圆环那边去，对不对？它很后面的哦。然后前面就是从玫瑰这边转回去，一直是安内尼亚。是不是以前有一间简餐店叫做薄荷糖？
薄荷糖
有。
反正巷子里面的，
嘿嘿，就是离那个
来航的，
就是离把是光南对面穿的，
对
对对，就是那个是耳朵那个学校的附近那边，
对对对，
那边
启聪，
对对那一边，然后反正就是有一些就是属于青春时期，你也不会觉得卡森的路线，嗯，然后你也没感觉没森啊，还有。光南附近的店嘛，大金色金的，然后你这是尤其是唱片行，嗯，那时候还是买唱片才是最主要的动力的来源嘛，
是啊，是啊，实体 CD，
对，那所以那时候就是会来见习这件事情，嗯，可是我现在记忆的画面常常都是一个人的，嗯，我可能花最多的时间可能是在走路，嗯，就是你现在想起来有点可怜的感觉，嗯，为什么有些人在那里要跟他走去，然后你想说要吃什么我也想不起来，嗯，因为我可能到的时候都已经中午了，嗯，顶多可能就买个什么饮料之类的而已，因为这种时候就很怕一个人落单坐在那边吃东西，嗯，等多是麦当劳之类的而已吧，嗯，我先不太有那个印象，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跟现在氛围很不一样，是现在已经有很多咖啡厅或者是很多，
嗯，
很多小物小店那一种感觉，可那时候就很具体的我就是要去那边吃东西，嗯，就那时候还有那种哎，欸，这讲这三个字加强会不会很怀旧？就压马路的感觉
哦，不会不会。
对对对，当然你要扎时间才载，因为有一班车要坐电梯下来。
对啊，
你要还个跟等来，这跟来要玫瑰遐济。我忘了要不要买票，直接上车头。然后我记得就是通常如果那个是一个正常日的话，嗯，回去的车会非常非常的挤哦，因为挤满所有的台南的学生，
对，
要回去你也 K 尬
K 尬嘞，
我发抖。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一样的路再绕回去这样子。嗯 嗯，我记得那时候国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会逛书店啊。我是蛮多的是有时候是包括他在卖参考书的书店都会有在卖一般的书籍这样，
嗯，对对，
那时候流行的就是哈利波特
啊，对，
最最初的时候，
对对，神秘的魔法石，
阿斯卡班的逃犯，那时候，啊，神秘的魔法石，
对，第一集神秘的魔法石，
然后反正那时候流行的畅销书那种，我记得以前有本书叫 Kijagina
啊，有啊有啊，
对对对，
那很红，
那个好像也是在，
他每个人家都有一本，欸，
对对，那个好像也是那时候跟着流行来买的，然后，啊，那时候还有网络小说啦，
有，
我那时候买了很多藤井树的
藤井树
那个
不是痞子菜啊。
听奔进狱唱歌
哦，那就是藤井树，
对吧？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有个女孩叫 Feeling， 是吗？
对，那也是藤井树。
哎、欸，还好你可以查，
是可以可以可以。
反正就是
因为我都有看，
反正就是绝对是一个国中小小文青一个人的北门路跟。尤其是北门路的那种沿路的采集，嗯，
是是。
可是，
是
但我觉得更多的时候真的是在暖暖色的，
真的。
阿里姆刚加上很，
当然啦，
因为我
因为怕迷路。
公贝克，而且那时候的古迹没有那么多是被修复出来的，或者是没有那么多是被规划的良善，一个好像你可以去哪个地方完成某一种仪式的感觉。
对对 对， 對，
我记得好像有几年，好像只要去赤坎楼还是去安平，都会有人帮你拍一张照片，然后他会发给你一个有点像是健保卡那种卡片。嗯，就是忘记吧，你没有这种东西吗？
我没，
那好，没有，欸，
反正
没有印象。
那个是我最初来这些古迹的记忆，但是你没带，你没被去
啊？对啊，
对
对
对，就是安尼
只有户外教学才会去。
对，那这样的话感觉好像就是都已经逃离教室了，胳膊肘可以压一下。
对。哇，我刚听傅明这一段我自己也在回想哦，因为我自己住的是龟林，所以以前国高中要来市区的话也都是搭公车，嗯，那我都直接到我们龟仁圆环，因为我们龟仁圆环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站，那我记得以前会搭车来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补习，嗯，高中因为大家都
觉得来台南市补习，
啊，对啊，来台南市补习 啊， 啊，什么什么
同心，啊，
红差啦，复，哦，差啦，
大型的大型的补习班，
对对对，大型的补习班这样，因为那个老师都一定要从台北，而且那时候他们是搭飞机来，喔，哦，从台北搭飞机来上课，而不是搭高铁，那时候还没有高铁这样子，所以他们是来从台北下来南部上课这样子，然后再来第二个会去市区的原因就是去追星，哦，因为那时候国高中都超流行。哦，那时候
演唱会，
啊，我想一下，我有追过谁的？讲这个名字出来，可能会透露我的年纪的Tank，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Tank 有啦，
哦，就是专属天使哦。那时候我记得我超爱那一张专辑
，Tank 已经很
比较
后
面
了。
对对对，那还有追过谁？
但那个后面的基准点是指前面是指，就是可能是2000年的时候的那一些，
对对对，
五月天啊，
五月天，
周杰伦，
我还没有追过那个五月天，
你还追 Tank？
对，我有
在哪里啊？
在那个
南方公园
Focus。
南方公园嘛是奥莱纳舞哎，
对，
南方公园舞台是奥莱纳舞哎。
我记得 Tank 是在 Focus 下面一楼那边超窄的，那因为那个
Focus 下面一楼
，Focus 下面一楼、
啊、有啊，那个
有一
个木头平台。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还有追过萧煌奇，萧煌奇，
你说你唱歌给他听的、那個，
对对对，他那时候就是因为那个什么你是我的眼，就是被那个谁唱红了，然后呢，他就是因为这样子而红起来。对，就在后火车站的大圆柏、嗯，啊那边的空间比较大，因为他一楼就有一个类似很大的一个广场那边。哦也是从早上就出门，然后就一直站在那边卡位，因为你要站第一排，要很早很早就到现场这样子。嗯嗯嗯，然后就为了要见那个偶像一面，那就耗了一整天的时间。Oh. 然后回去有时候太晚，又被爸爸妈妈念过：“嚯、哦，你读车了，这领金不要寡喝呀。”
那你那时候还没有开车的话，你怎么回去啊？
一样都搭公车啊，公车来公车去这样子。嗯、
但公车比较密集，还是算密集。
一样就是从归仁的圆环搭，然后搭到那个大众玫瑰唱片那边下站这样。
那边是有算是一个总站，是不是？
应该是，反正就是最多的那个公车就是都停在那里，
对对对，都在那边交汇。
对，所以。我刚听富敏在聊这一段、哦、我也回想一下我自己的那个年少时代嘛。
有啦，我那时候也是来看孙燕姿啊。
啊对啦。
2001年，哎我只忘记，反正是风筝。
哦风筝，天
哪。对对对，风筝绿光那时候。然后那时候好像我是在中山店的星光三月，那个舞台现在好像还在对不对、
啊、
就是
中山店星光三月。
就是麦当劳冰啊，
后门啊，
后门。也是一号节舞台一样。反正我就哇也是排好长好长好长。
真的。
然后那时候还说只要拿大城报，还有大城报的时候就是可以好像就往前多几个次序，反正那是几挂签唱会的文化这样子、嗯、很可爱、嗯
嗯、对真的那时候好疯狂哦、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愿意然后花一整天的时间就是为了要看偶像一面这样子，因为现在要叫我做这件事我花钱下去设备来啊真的好、嗯、那我接下来想要问富敏老师，因为刚刚你、一路就是聊你的年少时光啊、嗯、然后非常好奇的是那你的文学启蒙呢，嗯对，相信一定也有很多人问你这个问题、嗯、你是因为到了中学时期、嗯、有受哪些作家啦、嗯、或者是、因为自己看的什么书然后才开始慢慢的走向中文系啊这一块路、嗯、对
如果我们连着刚刚的那一个就是三个台南县的孩子进到城市这个脉络的话、嗯、那我就用这个方式来回答、嗯、像就像我说我来台南市在这里暖暖色啊，其实主要的时间就在那边晃荡的地方，
对，
然后可能花最多的时间可能是光南啊三三八八啊
三三八八天
果峰小铺
就是那一些就是对我狼六对狼一比一种周宅的地方、嗯、然后但还是会去到跟书店有关的地方，然后可能是二手书店或者是其实我们二手最尴尬你也刚刚用写北车都在，
对对
然后尤其是北门路非常的多，然后我后来也有这个记忆应该是也是国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会来买书是因为国文课本上面尤其是高中之后、嗯会比较多，我是先社会组的，所以其实就会把自己的那个兴趣导向以为我就是应该往社会组去，所以我就一直都喜欢比较是文科嘛特别是国文跟历史这样子、嗯、然后我那时候会来台南市买书就是都去中山路的金石堂、嗯、
对金石堂
但正大家没来啊对吧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会买什么书，那是2012年吧，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公共电视那时候都会有文学大戏，那时候刚好做文学大戏、哦、那时候就是在做孽子
哦孽子、
嗯、白先勇的孽子、哦、然后那时候做后山日先照、哦哦、这做故啊这故啊可是做经典呢，所以我是从电视里面得到一些文学的召唤、嗯、然后突然间想要去找这些文学原著来看，嗯，没有想到多年之后我也会是文学原著的影视的那种，
是啊
几岁
是
那个有点连结嘛、
啊啊、
然后我就来中山店买书，然后我大概记得他的那个书的分级是用姓氏的吧、嗯、然后那时候买我认识的作家很少，然后那当然就买一些课本上介绍过的、嗯、然后那个课本上介绍也不一定是他选他的课文，有时候可能是在考试卷里面出现的、嗯、有时候是特别喜欢引一段他的话然后来叫你做赏析这样、嗯嗯、所以你也有一种虽然买的是文学的书可是它对你来说是某一种参考书的概念、嗯、因为它就是跟你的考试有关这样子，那时候买白先勇啊台北人啊、嗯、那时候白北人多早的书，所以那时候我们都已经买到的是经典版的那种概念的，
对对 对，
买的都是跟课本有关的以及跟考试有关的，可是是文学的书，比如说买齐军啊 桂花雨，
桂花雨，
然后买洛夫，因为风的缘故，然后买简真的女儿红，买张爱玲，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那个都是因为有时候我们高中口文真的会考他们，尤其是最爱考张爱玲的某一段描述，然后她的修辞很华丽嘛，就叫你去解析里面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有的没的这样子，所以我想它也是一种文学的仪式，就是进城去之后，然后去买书，然后带回家。还有郑愁予诗集，反正你可以想象好像说高中生的什么文，就是每个时代都有他们高中生的什么必读，所以 我有那个时代好像以为那一张书单，所以买回来之后好像也间接就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文青了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的我、可是刚刚也有 这如果听起来是一个好像比较严肃那种文学书，其实像刚刚我说的，其实也买了很多网络小说，然后也买了很多流行的翻译文学之类，所以杂读整体而言是一个杂读、所以来到城市没没休息结婚书，但是也是爱买一些感觉好像是有必要买回家哦，我还买了很多参考书，
参考书是必备的、
买参考书，然后甚至会去二手书店买以前的那一种参考书，就感觉因为里面会有考题之类的，
对、
就是、我们以前选择题不是最后面最喜欢有一个八八省南一中、
有
八七北一女七十四年建中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那个到底什么意思啊，
就是在那一年他们的考题出现过那一题，
对 对
真的喔，
今年假的没去考证过不知道
嘿啊，我刚才做处理了呢，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杂读，然后杂读算是一个口味没有很挑，什么东西都吞下去，然后就变成是，那也代表着你好像一直在什么东西但把解把解把解把解，那我觉得如果有一种叫做文学的养成，这样也是一种文学的养成，然后但是这种雅俗的一种练习阅读，雅俗的不分边界的东西，都来都刚用一种状况，可能到大学就会有一些转折，因为大学开始写作比较会练习写作了，
对，
那个阅读就会又会更风格化一点，但至少在来到台南这座城市买书，然后一个人的那种晃荡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杂读，
哇，杂读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那时候你还不确定自己的兴趣啦或者是风格，所以你就是什么都看，然后慢慢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向，
好像连食谱都会买、
食谱
我们常常会被食谱被冲啊
邓颖可以住吗，
还没要住，好像也买过类似那种哦，那时候还流行买那种杂志，那种杂志还很多、
对，
各种的杂志，还有那种很
小杂志都会送东西，
对，还有很小本的明星的杂志，
那个我买，
那个对，然后里面会很多票选活动，对，那个我都还有留几本，我想说以后要捐给台文馆，
台文馆要吗？
没有，我一直说代表这个作家的养成有这一本，这一本小小的杂志、然后我想说要去投票，然后大概我被投的时候发现说，截止啊，这样子，
啊、
嘿，我跟对不对啦。有一种真的是时差的感觉，
是是是。刚刚傅敏有提到他都是来台南中山路的青石堂买书，那我讲一下我以前都在哪里买书，就是政大还没来之前我都去垫脚石，
在哪里啊、
就是一样在那个大众玫瑰的旁边隔壁的隔壁而已，
对对对对
对，垫脚石书店
现在好像是那个
公
职补习班、
对对 对, 對、
真的、我以前还会去一个地方是敦煌，
敦煌
现在还在，
有敦煌还在，
对
对
对
对，
因为那时候
在北门
英文老师说你要去那边教材，以指定的教材，
对对，
所以你有参加这间书店，
因为敦煌比较专攻那个外文书这样子，所以那边也都有，
怎么办，我都没在看书我以前都没在买书
哦，没关系，
刚刚陈志讲的那个你刚刚讲那间垫脚石 对面以前就是我们回去搭公车的一个中继站，
对对对，
那边有一间 7、然后我下课回去每个月我都会进去买一本时尚杂志，我帮我买了个干嘛，
哪一个名字，
买时尚杂志，
它就叫男人志，
肯定是要请啥口要请菜啦，
高中每天就进去，不是每天就是每个月就会进去买一本、对，然后就藏在书包，
为什么要藏
不能给妈妈看到啊，啊、
真的哦、
就很有趣啊，是一个回忆。那刚刚讲到刚刚公车站，其实小时候我出门最大的印象就是跟我妈妈跟我哥哥三个人搭公车哦，从安定搭到健康路的新南科运总站，
健康路哦，对，
我知道那个站，那个站是可以把公车开进去的，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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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以
下车走到阿姨家，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就像出国去玩一样、然后晚上再到那边等公车，那个时候是廖伟凡的五等奖 电视都在那边播，对，所以那真的是个很有回忆画面的。
五等奖好久了，
对啊，五等奖，天哪，现在还有人知道吗？
有啦。
但你刚刚讲那个健康的那个，我小时候也有那个印象，那是一个我知道Hiname Saiki 呀，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喜欢那个地方，是因为有好几台 Hiname 的 icon。嗯啊，就它里面有一些是停在那边休息的，
是啊，
对对
是啊，
然后又觉得，而且它的去的方向地名，
对，
那它的那个站名，因为它的车头的也挂起来，都会觉得很有画面、
啊。
就是它
对对对，
我记得好像有新南客运会开往高雄的，
有
对吧？
有
对不对？尬山啊，对吧？
有，
忘记了吧？但是有安利一号名气，
对，就是往我们归仁啊，然后一直下去这样子。
对对对，我那时候我又印象很深刻。然后因为那里新南客运睡觉的休息的地方，嗯，
对啊，
新南客运的家，
对对。
很怀念、
对，好，那想要来问富明老师，就是因为你在2020年的时候你有出一本自选集、对，那个书就叫做贺新啦、那不知道当初为什么富明老师会想要出一本自选集，想说是因为刚好创作十周年，然后十年有成、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整理自己的一个作品。然后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自选集的那个篇目有限，所以当初你在选这些作品收录到这本书的时候，你是做什么样的一个安排？
自选集，我们陈志今天是乐泰路，然后从现在退回去2020年那时候做自选集，我那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好像因为2010年是第一年出书，然后我好像写了十年，然后有一种写作其实还蛮辛苦的感觉那个辛苦是在于说，其实我后来发现就是要持之以恒是最难的、因为其实2010年那时候我才21岁，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出开始写的，才发现说哎，这不是好像我想写就可以一直写到，当然可以如果你有意志力以及你的热情很强，但其实中间会有很多东西就结束了你的写作的生命、比如说你可能就成家立业啦，你可能有很多的贷款要背啊，或是你有各种的家人可能出了什么事啊，然后以及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它是很可能就突然间就中断的了、然后那时候居然就这样走了十年、然后因为我一直都有保持出书的量，
对，
那确实就是一个自我的整理跟自我的喊停，那时候很想喊停、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念研究所，那因为我硕士念完之后我就接着念博士、那我真的有一种无缝接轨的感觉、那个感觉其实我特别是这阵子因为终于卸除了学生的身份、然后我特别的感觉是以前那种工作的压力是蛮大的，那个大是指我当然可以写我的文学创作，但因为又有学业有一个无形的压力在，那即便好像感觉自己还 hold 得蛮好的，可是我总觉得都会有一个挂记一件事情没有完成，就比如说、你还没有完成学位，
对、
你还没有拿到你应该拿的证书之类的、那你出再多书，你写再多东西，或者是你可能有再多的工作的活动，都好像没有那么的，你都没有说服你自己的感觉，你会觉得你不踏实、
对、
所以那十年就是一直在尬那尬那尬、可是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也蛮值得的，是因为至少我写的很多书出来，
对啊对啊，
就是我觉得、有写出来，有留下一些这一路的思考，然后有一个起伏的变化，跟着自己的文思泉涌，跟着自己的文字的排列组合，然后走到了今天，还是觉得很有意义啦，而且是很感谢自己没有放弃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决定用一个这样子转折的方式把自己的书做一个整理，因为一整理后你都有出谁出谁都有版税啊所以黑马是重要的，然后那本书出完确实我就去当兵嘛，然后当兵完之后就是那刚刚的和庆平安跟机车妈妈，所以、对那一本书算是一个整理，而且有一种你快喘不过气那种感觉，所以赶快喊停那样子，
算是一个抗战嘛。
对，然后你刚刚有说选择文章，那文章当然就是十年以来 我想要选的一个我自己觉得一当然是我很喜欢的文章、然后二是它基本上会对我来讲这个书就是它即便是一个旧文的重整、旧文章的重整、它也有一个新的意义在里面、这样子、对，所以其实那时候觉得整本书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里面有小说也有散文，
对，
就是它看起来虽然说有小说有散文，可是我希望它可以呈现的应该就是里面有一个不需要靠小说还是散文这种分类，可是却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作家的图像在里面，就是这些也创作为一个显影这样子，这本册的对吧、
而且它的书名取得很好，贺新郎哦，刚刚熊你在读这个自选集的过程当中就好像在吃一道道的这个板凳菜这样子、对，从米奈叫你等啦、然后三合院灵光乍现为阿妈做 傻是我的妈妈现在陪，然后每一道啊都搭配我们板德会吃到不一样的菜哦，有林盘啦，有红妈啦，哦，还是佛跳墙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直接找富明老师的这一本贺新郎来看看，我觉得会是蛮不错的开始这样子。
我觉得贺新郎对我来说有另外一种含义啦，因为新郎就是代表一个身份的新的开始，对，可能就是你在你说要 heal 之类嘛，对，可能刚好你休息完了，你选完这本书了之后，就是一个新的富明写作的时代，对啊，对我来说有这种感想，
哇，这个解释超棒的。那因为刚刚富明老师在聊的过程当中，因为就是有喊停嘛，那刚好呢我前几天就是要来做访问之前，我在 IG 有 po 文，就说看看线上的网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来提问富明老师。
哎、欸欸，我算是网友吗？
啊，你也算啦。刚好有一位网友呢，他就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他说呢，请问富明老师是否有遇过一边是生活资源的压力，也就是如何活下来，然后另一边是挑战自我写作，就是怎么样写好作品的压力的这个情况，那如果假如两种同时发生同时出现，那你又要怎么找到平衡点呢？对，就是一个是生活，那一个是作品，那你要怎么找到其中的平衡？
平衡是指说在两种的平衡是指哪两种？
生活，现实生活。 对，就是你
要
怎么样活下去。
对，我觉得好像这确实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十年以来如何能够取得平衡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个你还没有放弃的一个原因嘛，就是一定是你已经有取得一定的平衡，你才能够继续写，不然你有腰洗那边下这样子。
对，
所以我就是一直都有，就是我有自己的要讲嘛，工作收入的来源，
对，
就这么直接这样子。
对，就是这么直接。
所以其实这确实是需要考量在里面的，然后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还是要，就是常常我会被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写研究啊，你在学校里面啊，那你要怎么样把你的时间拨给创作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你还有时间去让自己静下来吗？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比较也更切身一点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当学生当很久，久到我这个问题已经习惯这种感觉了，就是同时是斜杠这样子。
对，
所以我反而是好像从此刻我才在感受这件事情的心声，就是我现在没有斜杠，我现在的洗劫流浪汉这样子。所以我可能反而也许可以珍惜这一份目前好像什么都不是的感觉，就是探界其中爱一下，然后给你整理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多可能将来想要从事创作者，因为我这个网友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本身也就是一个文青，然后他也是有在写作，有在创作，甚至是当讲师这样子，所以呢，他其实对这个该怎么说，这是一个非常一针见血、残酷的问题嘛。
这个很实际、
但确实就是这样啊，因为你每当干那弄一底下阿伯过巴豆，你这样是要怎么生活下去呢？所以我希望透过老师刚刚的分享，应该他可以有所体会这样子。对，那接下来要问老师的是，因为前次老师好像有回来台南的这个新的总馆，然后有接受这个访问录这个影片，好像那一次的那个活动啊，受访啊，好像让你感触蛮深的，就是觉得说哇，现在我们台南竟然有一个这样赞的图书馆啊，不知道老师可不可以分享你那一天回来台南接受采访，然后录这个迎接台南四百的这个活动的分享。
主要是要去总馆，因为本来就很想去新的图书馆，那我本身的生活就跟图书馆都密不可分这样子，那我新的图书馆就有什么开箱一下这样子啊。这几年因为没有，特别是这两年又刚好遇到疫情，所以其实好像想要去哪里又要搭上自己有机会回来的那种机缘不多，然后这一次就刚好回来这边录一个台南四百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影片，然后就回来写上音空吗，
音空，对、
就很熟悉啊，就是我记得因为只要区间车从上花开到台南，你就一定会看到这一个像礼物一样的图书馆，非常的明显，它就在炮校的旁边啊。
对，
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它的外观很端庄，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一个密密麻麻的那一个新的建安的房子，然后就火车就进站这样，所以就一直很想要去图书馆里面走走看看这样子，就是然后这机缘当然也是因为像我刚刚说我自己跟图书馆很有缘这样子，然后刚刚也有说到我刚替代役就是在故图书馆，
对，
然后小时候也是在 小时候在大内平常也放自己的，因为没收在行的 key 嘛，
对，
然后你就是去图书馆、嗯、所以听起来好像很棒、哦、就是很乖的孩子这样去图书馆没去欧北照这样，然后我大概跟图书馆就结下了这么多对我来说有很多不一样的意义，他可能是小时候没收在行的 key 的收在、
嗯、
可是他也可能是 K 书的收在，然后跟同学抄作业的地方，然后或者是自己刚刚说看那些故事书的地方，然后以及长大之后回来当兵的地方，然后念研究所的时候找资料的地方、
嗯、
然后后来变成是去到哪里都会留意一下图书馆在哪里这样子、嗯、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意义，然后所以这次回来就刚好有机会去，当然它非常的漂亮、嗯、然后让它压一粒金的这样子、
嗯、
所以我有一个这样子的仪式性的动作、嗯、我记得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很厉害的那个还书的那个
对对对、那个自动的送书的那个，
然后我就在想说哎、欸、有我如果不小心看到刚好我的书被送回来了，那感觉会蛮妙的，
对
等一下哎你去哪里这样子，
对对对，那我接下来蛮好奇那为难呢，因为你身为书店的店员，那你平常或者是以前也有没有常常跟那个图书馆做一些微妙的互动呢？
就是我是个灰驴的小孩其实我常常跟自己说啦，我们印象中的书店店员是看过好多书、
嗯、
但其实不是，其实书店店员跟所有工作一样，它就是一份工作，
对，
那除非你很有兴趣于此，就刚刚我讲的很不好意思，我的阅读年纪真的很年轻哦，比我本人年轻太多了，那刚好呢我在当兵的时候养成我喜欢阅读的习惯、
嗯、
那我挑书就是跟着排行榜挑的，我不懂、嗯、那那个时候呢刚好有两本书映入我的眼帘、嗯、一本叫做为阿嬷做傻事、
哎、呦，
一本是我的妈妈欠债本、
哎呦，
那个是应该是我的人生里面买的前十本书的其中，
谢谢，
对，这个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巧合啦，因为那个时候我看的可能是跟着人家买侯文勇、
嗯、
买
张曼娟，
大风写的是什么，就是西班牙那个作家我忘记了，风之什么的，
风之
影，对啊，啊、对，风之影，风之影，风之影，就是对对，就是我们刚开始读书读的这些，那这两本书刚好映入我的眼帘、
嗯、
我很喜欢，是为什么呢，因为阿嬷跟妈妈在我的生命中一样是很重要的两个女人、
嗯、
不管我们之间的感情有什么冲突有什么很好的地方、嗯、那对于我来说这两本书给了我一种当时很符合我心境的感受、嗯、那也可能有更推动我一点想要继续阅读下去的感受、
嗯、
对，那刚刚我们有聊到台南我们都不是旧市区的人的这件事，其实有时候我还蛮庆幸这件事情、
嗯、
对、
嗯、
因为我小时候可能羡慕说哎、欸，市区的同学很时髦，但我们可能长大了甚至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我们开始会推广一些台语、
嗯、
推广一些更原乡的东西，对，那我甚至我会觉得有一种骄傲的感觉，我在安定生活过、
嗯、
或是姐真开音、啊嗯、可是我也很时髦，我是一个时髦的乡下小孩对、
嗯、
我很喜欢这种自己带着有一点冲突感但是我又可以展现出自己特色的地方、
嗯、
对，那可能阅读也带给我很多相关的启发吧，对，
嗯，哇，我觉得听维兰讲这一段好像、哦、有点想要哭的感觉，
嗯，
哭什么，
因为就很感动啊、嗯、因为觉得说、嗯、哇，现在可以替我们这个偏乡的那个小孩子这样发声，
但说真的 我小时候是很希望可以住到城市里面来的，
小时候
是
这样子的，
是啊，是当然啊，一定都有这种想望啊妄想啊，对啊，
嗯
忙这种嗯忙啊，那边
对，
刚刚就是延续这个维兰的这个话题，因为他买的富明老师的那个、
嗯
前两本书就是为阿嬷做傻事跟我的
妈
妈欠栽培，对，那接下来就刚好可以请这个富明来聊聊，就是阿嬷跟妈妈在富明老师的心中是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其实因为我跟富明老师认识很久，那在听这个演讲的过程当中也时常听到他聊他的阿嬷聊他的妈妈，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就是阿嬷跟妈妈就是富明老师的文学养成甚至是文学启蒙、
嗯、
那可不可以请富明老师今天也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阿嬷跟妈妈在你生命当中是占多少的地位，是你生命当中的几分之几呢
因为刚提到就是阿嬷做老师跟妈妈欠栽培，那他其实是2013年出版的书，所以他在喝新郎就在往前一点，
对
对对，然后那时候出这两个书其实是因为他是我在报纸的专栏的结集写了一年，然后后来不 不想要做专栏结集，所以我又在结专栏的底气跟骨架当中再补很多东西进去，嗯，然后就补成了一个家族的家族史，然后就是以女性为我的焦点，这样子贯穿其中。然后后来因为量很大，所以我们就拆成两本，然后一本以阿妈为名，另外一本以妈妈为名。你要认真去分书，其中妈妈跟阿妈的比例也很难，因为交织在一起。
对，
但是确实还是有一个分类，就是这本比较写阿妈，就是写妈妈。嗯，然后他就看到好像一个在这个书的那个编排里面，就看到了好像阿妈代表的是好像是那个上一代的那个记忆，然后慢慢的回到了现在，赵元前是我的母亲这样子，嗯，所以还是会有这个一种线性感的感觉，就是从开始到现在。嗯，然后我记得出为阿妈做老师的时候，我要出版的那个夏天就我阿妈就过世了嘛，嗯，所以其他其实是阿妈过世的时候出来的。
是，
可是这个书其实它的第一版它做的非常的喜气，它很像是拜拜的一种
拼贴的感觉，
对，有礼品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盒子。那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待遇很好，这样是出版社很用心在做这个书，嗯，所以那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出书是一个喜事，但是其实真实生活中阿妈就刚好过世，嗯，所以它特别的有纪念感，所以那时候书的扉页就变成是纪念阿妈这样子，嗯嗯，然后两本书都各有所谓的谢词，嗯，那阿妈那页就是纪念她，然后妈妈现在陪哪一本书就当然是一个真心的告白，就是感谢他们的给我一个自由自在的那种教养的环境这样子，嗯，那他们在我真实生活中其实扮演的其实是他们其实完全不会管我的文学生活，嗯，所以他们也没有在文学生活上其实有特别的去引导你走向文学路，嗯，他们其实就是务农跟做工这样子，嗯，阿妈务农妈妈做工就是蓝领这样子，所以更正是因为他们跟文学的完全的没有关系，嗯，反而好像这个状态好像就变成了有一种可以去想象的空间，嗯，就是因为他说妈妈是一个老师啊，是一个作家，是一个比我去学钢琴的人，那就有一种好像他其实曾经是导引你走上这条路的，但是其实回想起来其实妈妈给的是完全的自由开明这样子，嗯，对不对，嗯，他不太管我的学习的啦，
是
没有管我，完全放纵我的样子，嗯，我以前常说我的家长签名都是自己签的这样子，
哦，有
但他知道，但是他让我自己签，如果说真的有在管我的成绩或者是管我的整个品性，应该是我阿妈，可是当然也是只能够在小学的时候，因为小学的时候，嗯，去菜市场我阿妈都会遇到我的导师，嗯，然后我老师也跟阿妈他们是比较同辈分的，因为他教很久了这样子，嗯，所以他就会跟我的老师去告我的状这样的，一来是问我的怎么样啊，然后老师就会跟他讲我怎么样啊，那因为我是班长，所以感觉听起来都是好的，嗯，因为我阿妈就很喜欢跟他分享我在家里面的一些所有的恶行恶状这样子，
私底下里面，
就是，对对，在家里面那一面，然后就对我来讲就是非常的困扰这样子，嗯，可是回想起来也蛮好玩的，因为他变成是真正介入你的学校生活的人，
对啊对啊，
而且他会让你有安全感的，嗯，因为老师就知道说他阿妈有在介入，就是学校里面其实有时候家长会不让来，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在办家长会的啦，
对，
没有这种东西，现在都有固定，就是刚才家长爱来呢，
有，现在都有，
现在都没有这种东西，可是我阿妈就在家长这个身份上刷到了存在感这样嗯，我记得以前他好像还会去学校，哦，
啊，真的，啊，
你才会出现在我学校，不知道会干嘛
像大内一姐这样吗？
大内一姐是一个，她其实是一个很强悍的形象，人物女性人物形象，在小说里面，嗯嗯，或在电视剧里面，嗯嗯，但真实生活中阿妈不是这样子，
对 对, 對，
甚至阿妈中是比较低调内敛，她只是刚好有一个好朋友刚好是我老师，她，哦，就会有互动，所以他们这两位女性的长辈在我的文学生涯里面，他们刚好就是跟文学很不相干，嗯，然后给了我充分的自由跟想象的空间这样子，嗯，然后后来用这个作为书的取材，可能也是因为家族里面女性人物是非常的热闹的这样子，嗯，对对对，然后当然阿妈跟妈妈当然又特别的鲜明嘛，就是人物形象非常的鲜明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写起来就特别的有感觉，因为写作还是要你自己要召唤出的那种热情，然后你写起来完全不用顾忌的，然后你们就是有很多记忆，那个一出来然后语言一出来然后噼里啪啦的这样子，所以写阿妈会比较容易感人，如果故事本身长成怎么样的话，阿妈会比较感人，妈妈，嗯，的话比较好笑，
对，
就我有发现这个差别，就只要提到妈妈就会是好笑，然后提到阿妈就会偏向温馨感人，嗯，所以有时候也蛮有趣的，哦，有时候你写一个东西他会带你往下边去，因为如果说这个人给你的是不快乐的东西，我相信他也会带领你长出另外一个作品的面目，嗯，然后写阿妈跟写妈妈也有这种特质，嗯，
对。欸，我讲一个为难可能不知道的， 因为那个我的妈妈欠栽培跟为阿妈做傻事，它的第一版它还有一个大标题叫做解严后台湾婴儿心灵消失、嗯、你知道当初那个傅明老师第一次来政大书城就是办那一套书的新书分享会，
我记得，
对，那时候是跟那个黄兴恩医师一起对谈这样子、嗯、那时候维娜还没来，
那时候我在当兵，我跟你讲，而且刚傅明老师有讲到这一套书是2013年出的、啊、
对对，
大家都知道我多菜十年前刚开始看书的
不会不会、嗯、永远都不嫌晚对，那刚刚傅明老师有提到说写阿嬷是比较感人的，写妈妈这一块呢是比较有趣的，那我就推荐那个各位读者可以看我的妈妈欠栽培里面的那一个机车妈妈这篇文章、嗯、对，因为里面有提到那个杨妈妈也会去追星哦，
对对对对，
我们刚刚有聊追星嘛，对不对、嗯、但杨妈妈追的星是更上一辈的吗？就是王世贤啊，
对对对对对 对, 对，以前那个妈妈欠栽培后来有做音乐剧，就是做这一本，
对，
所以那时候他们其实就是看到这个里面的一些生命力吧这样子、嗯、然后机车妈妈当时是因为写妈妈骑摩托车无照驾驶然后要载我出门
不可以选，
所以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嗯 嗯, 嗯，
可是这个要冲出去这个动作大内如果是一个封闭的意象要被他总统总出去，所以然后一路上就会很多光怪陆离，但是也会有很多哭笑不得的事，
嗯，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其实主要是要回去看阿公阿嬷，然后当然中途也可以绕去逛菜市场啊，然后去、嗯、有自己的小确幸啊，但也可能就是去像那个文章写的就是去追星，刚好那个时候王世贤有来见面会这样子这个都很难忘，那篇文章我很喜欢、
嗯、
那篇文章我写完之后我就觉得这篇文章很有趣，
真的，
所以有时候其实文章你写完之后你会知道说你有没有写出你之前没有写过的东西、
嗯、
然后那个不只是所谓的内容上面不一样，而是你觉得那一篇文章的语言然后你在驾驭它的时候跟以前不太一样，那我觉得那个是写作最迷人的一刻，
对，超棒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有去看那个舞台剧演那个傅明妈妈的就是吕雪凤，
嗯，
哦，就是现在就搞 N 了，然后那一天我记得也是看到哦，就是有哭有笑然后也有热闹，那很可惜就是没有 follow 到想看的，我看好像我记得 YouTube 上面有
公共电视可以看到、欸、
对，公共公视的什么表演厅、哦、
线上什么，
对对，然后也有那个精华版这样子、
okay.
好，那节目很快就来到尾声了、
嗯
那想要就是因为明年是台南非常重要的一年，也就是迎接台南四百、嗯、那最后想要请傅明老师，不知道对这个台南的未来、啊、有没有、哦、好像这
题目
就没你被酸掉就是不知道傅明老师对台南这一座城市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啊？然后你自己在接下来的那个日子有没有什么样新的挑战，因为我觉得好像傅明老师可以挑战的一些转译的作品文体啊什么的都可以挑战完了呢你看哦，有电视有电影有舞台剧也有漫画、
嗯、
那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也有漫画、哦、花甲男孩转大人、
嗯、
然后有绘本，
对，
还有有声书哦，连现在最流行的有声书也都有了、
嗯、
那不知道傅明老师未来你自己的计划啊，还有给我们台南这个城市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呢，谢谢。
我应该会比较常回来，因为现在有一段比较可以休息的时间、嗯、然后回来修复你的元神然后这是第一个，就是回来有比较多时间可以重整一下、
嗯、
这么就是从花甲男孩到这十二三年来的所有的书，
13年
他很需要做一个再把它给重新整理，然后第二个就是准备出新书，就是有一些出版的规划、
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可以比较就是像刚刚说就是没有那么多挂记的事，反正学业告一段落，而且其实至少完成了，对我爸爸有交代吧，爸爸就说啊，在被毕业了，所以现在已经毕业，所以赶快回来文学写作的这条路，然后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开始写，然后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讲就是写就对了嘛，然后有新的作品一直出来，然后用作品来跟读者交流，然后、
嗯、
因为我是每次去做讲座的很怕重复马苦登起来了，
对对，
如果我没有新的东西我觉得我会重复，但是还好我一直都有至少有新的东西可以让读者知道说、欸、或是让今天来听的学生知道说老师还有在跟着当下的脉动这样子、
嗯嗯、
对对对、
嗯、
啊不就容易你的公姐你的尊干嘛说不小心话当年去这样子、
嗯、我因为很多人都会问傅明老师，老师你告诉我什么粉丝团啊、欸、但我们追踪，我觉得傅明老师的作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追踪的模式、嗯、对，你不用去追什么粉丝，你就持续的 follow 我们傅明老师的作品，那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追踪的方式。
对对对，我没有粉丝团，
对，没问题。那最后维南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再问老师或者是要说的呢？
今天也不是什么日子，对，
12月1号，
对，所以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那陈志走到我们书城老样子，
嗯，
然后捕获野生富民，
对，在楼上
抓下来录音，一滴咖啡，咖啡点闹，对，那是一个很居家、很自在的聊天哈。我们看到很居家的富民老师，对，那今天实在是蛮特别的，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特别准备什么，然后我们也不特别聊作品，也有聊到，那是有提到过我们的聊天的内容，那聊聊老师的近况，聊聊大家对文学有什么感受，那这种感觉其实非常的棒，对，那也快要过年了嘛，其实每一年在这样过就是很快的，
对、啊、
对，那
岁末年终，
对，希望大家都每一年都有在很多作品里面找到自己，
是，
那接下来要过年了，就希望大家身体平安，万事如意，阖家平安，
阖敬平安，阖敬平安，
对，那就
谢谢
两位，谢谢
谢谢大家，
谢
谢
谢
谢陈志，
谢谢，
希望有新作品的时候可以再到我们这边来，
好好好好 OK 好 OK 好 OK 拜拜，
再见，
拜拜拜拜，
大家平安，拜拜。
不不不不，对对，哎，我今麦听的把夹克都来呀，所以是非常的放松，很自在。
哦、对，我们在这个录音间里面可以看到很自然的富民老师，还有陈志宏。
嗯，
哎，什么响？手机？
谁的手机？
是我的。
你还是不专业呢？
这可以剪掉吧？
这可以剪，
这可以没问题。
熊阿公阿爬过来，好来。